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快乐的空气，听见台北的声音，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药师在我家，我家。
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的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盈药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千盈药师你好。
伟华姐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是啊，欢迎千盈药师。哇，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要进到的是了解药品副作用与安全用药的第二集了哦。我们要来谈一谈的是如何降低或避免药品的副作用。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上一集提到了，提到副作用大家都很担心很害怕哦。所以这一集要来谈一谈的是如何降低跟避免药品的副作用哦。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咯。请药师听故事咯。西叔叔因为中耳炎刚看完病，拿着医师新开的药素柏心来到咨询窗口询问药师。
药师啊，请教一下啊，我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三高的药都得要吃，这些药可以一直吃吗？
一般啊，三高的药是可以同时服用的，建议你啊可以提供全部混用药品的名称，方便电脑查询比对。
他们在肚子里会不会打架呀？
不会啊，他们啊不会彼此打架，他们会一起打你的病。
哎呀，不是啦，我是说你看医生开这个素柏心给我吃，药袋上写不得与牛奶并用，可是我每天都要喝牛奶，这怎么办呢？
叔叔，医师有开胃药吗？
哦，没有。
素柏心会与二价或三价的金属离子结合而失效，所以如果有吃制酸剂或者是喝牛奶，必须至少间隔2小时。因为医师没有开制酸剂，所以那你就喝完牛奶2小时之后再吃素柏心就好了。
可是我喝完牛奶后2小时打的嗝都还有牛奶味，这样可以吃药吗？
哦，这位叔叔你不用担心，药理学家有研究过，进食2小时后残留胃内的食物对药物的影响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了啦。所以啊，你不要管打嗝有什么大蒜味啦、咖喱味啦、牛奶味啊，吃就对了。
哦，好，那我饭后2小时再吃素柏心。可是再过多久可以再喝牛奶啊？
叔叔，总之啊，就是药物和牛奶服用间隔至少2小时就可以咯。
好麻烦哦，那药师你帮我换药好不好啊？
叔叔，我不能帮你换药啦，如果对药有问题你要再去找医师讨论哦。
哇，千盈药师，这个西鼠鼠我觉得很可爱哦，他喜欢喝牛奶，他打的嗝都是牛奶味，他还担心说这个牛奶味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药品的一个疗效哦。那这个药师也是很可爱啊，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啦，那个打嗝嗝都没关系。要先问一下千盈药师，哎，这真的是在这个药师现场的时候真实发生的案例吗？有北北真的会问这个打嗝的问题啊？
嗯，因为有时候药袋上会有一些提醒啊，比如说要注意食物哪一些避免使用或什么，所以他们的确都会问这些看起来好像现在听觉蛮好玩，可是有时候是真的会问这些问题。
很可爱对不对？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哦。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内容特别提到了这个药物就像这个刀的两面刃一样，对不对？诶，能够治病哦，但是也可能会产生我们不想要的一些的副作用哦。这一集就要来谈一谈如何降低或者是避免药品的副作用了。千盈药师，诶，我们先来谈一谈到底有哪一些错误的药物使用方式，它是会增加副作用的一个危险呢？
其实啊，就是我们在讲到副作用的时候呢，是说在正确的使用下可能发生不希望的副作用嘛，不希望的这个反应，但是这前提就是你要正确的去使用。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会是大家在可能是不小心或是没有留意到的情况下去错误的使用到药物，那这个错误的使用药物呢，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发生。那举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要去注意到你使用药物这个药物的剂量频次，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比如说他这个药应该要一天两次，结果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是忘记了，那你可能就会只吃一次，那像这样的话是药效不足啦，当然是可能比较不会发生副作用，但是反而会让你的病程就会延长。那或者是也许这个药物的剂量跟以前的剂量是不一样的，那以前的剂量只要吃就是可能要吃两颗，那你现在剂量是两倍量，所以它只要吃一颗，但是你没有认真看，你可能就把它还是给它吃一次吃两颗，那这样就是剂量就会就两倍了，那的确就有可能发生副作用，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总之你在每次领到这次的药的时候，你应该要认真看一下你的药袋上面指示是怎么使用，那你要好好的去吃。那另外还包括就是它可能会有的会强调，那强调说你要饭前吃，那饭前吃的意思通常都是希望你空腹吃。为什么要空腹吃？那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跟治疗关，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药它可能会被食物影响，那被食物影响的话它的吸收就会比较差，那这个也都有可能影响到它的治疗的效果。所以总之正确使用是很重要的。
没错，哎，千盈药师，你刚刚提到有没有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因为在我们家就发生过，就是可能前一个月拿的药就是可能吃半颗，好，那下个月呢可能他发现慢性疾病没有控制好，他要吃 一整颗，因为习惯性你就吃半颗，
对
就吃了大半个月过后就觉得好像不太舒服，然后觉得药怎么会剩那么多，
对 对
你再去检视才知道原来是要吃一颗，
对对对。
其实在慢性疾病很容易发生哦，
因为有时候那个医生有时候他可能会帮你调药，但是他可能没有特别强调说我这次帮你调增或是调降，那病人都会依着习惯，他都会觉得哦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一次吃一颗啊，那可能类似这样。那刚刚讲的伟华姐讲的是病人少吃，
对，
少吃就是病程可能就是会延长或是治疗效果打折。那我们有担心的另外一种是叫做多吃，
就药吃到不够，对不对？
对，那他可能就是吃到比如说这个月一半，然后就哎，怎么没药，
对，
那他这时候可能会打电话来药局抗议，他说你们少给我药了，那其实我们去查以后发现没有啊，没少给，但是你该不会多吃了吧，这样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很危险耶。
对对对，其实像这样是很危险啦，对对对。
还有 我觉得民众也很容易轻忽的是，哎呦饭前饭后有差吗，会不会觉得，但是有一些的药品饭前饭后差很大，所以一定要按照正确的饭前吃饭后吃， 或者是睡前吃，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没有强调的话，通常可能就是饭后吃，但是有一些真的他会因为被食物影响，所以他会要求你饭前吃。那另外像刚情境剧里讲的那个啊，他就是有一类药包括抗生素，那它可能会跟二价三价阳离子会结合，那就沉淀，所以因为结合沉淀了，所以它等于在你体内就不会发挥药效。
嗯，
那二价三价阳离子的话，因为刚刚药师有说你有没有吃胃药，那胃药就是像什么钙啊镁啊这些哈，那这些就是二三价阳离子嘛，那所以如果是这时候就要分开，一个饭前吃一个饭后吃。像牛奶也是，牛奶就是里面会有钙嘛，所以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分开。
嗯，
对，那否则那个，因为它尤其是它如果是抗生素，它药效打折就更糟糕，会让你可能产生抗药性。
是是没错，像我的话我都会觉得有时候就是生病了看医生要吃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有时候会吃饭不定时，或者是记性不太好，我都会特别问一下说，哎，这个药饭后吃好，那我如果一不小心忘记了，或是我饭前吃，会不会受到一些的影响？那药师都会特别帮我看一下，就会告诉我说，哎，饭前饭后其实差别不大。
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比较安心。
对对，其实大部分都没差啦，
嗯，
只有少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少部分的药它可能会因为食物影响，所以通常有这种很少部分药它应该都会特别注记在药袋上。
是，
对，
是。
那像我忽然想到还有一些别的例子，就是会影响到药效，就是像刚伟华姐有讲的是，比如说有些药睡前吃嘛，那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安眠药什么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以前居然有碰过有人白天吃安眠药
啊，
就是他可能没有很注意，因为他就看药袋上写一天一颗
哦。他就放在白天吃，
因为通常像降血压药这些都会写一天一颗，但是一天一颗就是降血压这些都会早上吃，
嗯，
所以他就呼噜呼噜稀里呼噜的就把一起早上吃，然后吃了以后他就整天昏昏沉沉的，
嗯，
但是晚上当然不会改善睡眠，但是问题是白天昏昏沉沉，
是，
然后他就会抱怨，他说，这药怎么那么奇怪，我整天都昏昏沉沉，而且他害他还常跌倒。后来发现他
吃错了，
他安眠药居然早上吃，
嗯，
对，像这就是这个就比较糟糕，因为他吃错时间了。
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看那个药袋的时候真的要看仔细哦。
对，
一天一颗，但是他应该会特别注明是什么时间来吃，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这个时间点还是要多加的一个注意了。
对对，
嗯，那牵引药师还有哪一些错误的使用药物的方式它会造成这个副作用发生的危险？因为我们刚刚提的是记得正确的服用药物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还有哪一些会影响到？
刚刚讲的是注意看药袋上面的指示服用嘛，
嗯，
那再来就是一般的服药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服药的时候最好我们要保持直立的姿势，
嗯，
然后要配开水喝嘛，
对，这个基本的嘛，
对对对，
哦，
那就是不要干吞，因为有人就说，哎，我用口水吞吞就好了之类的。
哇，那不是很容易卡住吗？
对对对，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经验，就是如果你喝的水不够，你甚至他可能会觉得好像卡在食道还是喉咙，
有有有，
不太舒服。
对，
其实他是真的会腐蚀，哎，
啊，有一些的药品会腐蚀在这，是不是？
就是因为它局部的那个浓度太高了
啊。哦，
就是它可能会害你的这个局部会有点溃疡，
嗯嗯，
对，所以这是真的最好直立着，然后配一杯水喝啦，
嗯，
然后像还有就是最好不要在昏昏沉沉的情况下，然后或者是昏暗的状况下去拿药吃，
嗯，拿错药吗？
对，因为像这个我自己都发生过，就是因为我是自己家里会有那个有一种是止咳的药，
嗯。
跟有一种是抗组织胺哈，那他们是同个药厂出的药，所以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哇，
然后它只差在一个大颗一点点，一个小颗一点点，
嗯，
然后都是粉红色的椭圆形，长得一模一样。那时候因为我流鼻水很不舒服，我就昏昏沉沉的，我就去拿了一颗要吃，就啊 怎么没什么效，然后后来下午又补了一颗这样。
你拿成咳嗽的那个对不对？你要吃抗组织胺那个。
对，嗯，然后结果啊，我就想怎么都没效，嗯，我就觉得好烂。然后结果后来我是差不多可能过了两天嘛，我就去翻我的那个药放药的抽屉，嗯，然后一看就哎，因为他刚好我翻到两个，然后我就啊。对，这两张好像，那我应该吃到那个止咳的。
哎呀，你误会他了。
对对对，然后因为反正刚好我那时候是感冒啦，所以就好吧，也是就止咳就算了。可是事实上这样真的很危险。如果就是一般大众如果发生这种事，如果我今天是同样都感冒，就是止鼻水吃成止咳，那就罢了。但是如果是一般民众，你可能甚至吃到别的药。其实是有可能是蛮危险的，嗯，对。那或者是甚至有人昏昏沉沉的情况下，我们之前有碰过，就是老人他因为昏昏沉沉，他居然可能维华姐不能想象，他把药有些会在铝箔包里嘛，那我们会把他药就是弄出来吃，结果那个老人昏昏沉沉把铝箔片哦，嗯，吞下去啊，对。
他就是粘在那个药的上面，就直接吞下去了。
就
是
不是
我们会压一颗，对，我们会压一颗出来嘛。
对对，他就把它吞下去了。
哎呀，天哪！
所以其实那个就是因为他可能昏昏沉沉的，就是状况不太好。
是，
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帮老人去，就是要预防他这些事情啊，的确就是。可能会想要先帮他比如说做一些分包或是拆包的
动作。对对对，我们会先帮他一个一个分好这样子。
所以总之呢，就是光是正确服药这件事就蛮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啦。
是，
对，
是，
所以正确服药是很重要。嗯，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小孩啊，他可能不是很常见啦，但是有时候那个药有些做的真的很像糖果，嗯，那小孩可能不知道就去翻来吃，嗯哼哼，那也很危险。
是，
对对对，所以总之药要收好，那不要让小孩很容易拿到，然后、嗯、拿药的时候也都尽量在明亮的地方啊，看清楚，嗯，看清楚上面的字。嗯，然后再服用，嗯，对，这样会比较安全。
是，没错，因为刚千营药师提到，因为有些的药品像是用圆圆的嘛，那个彩色的嘛，各式各样颜色，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的那个糖果巧克力就做成那个各式各样七彩的颜色，
啊，
其实的确真的是很容易被小朋友给误拿了哦，误食了，
对，
以为它是巧克力彩色糖果，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好，
对，要放好，
对，那当然是跟孩子的一个机会教育很重要。其实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但是还让他知道这个是药，它不是糖果。好，我们放好之外，还要做一个机会教育啦，对不
对？
对
对，嗯，我是建议可能放小孩，就是小孩比较拿不到的高度会比较安全啦。
对对，
那如果那个高度到小孩都拿得到的话，理论上他应该也看得懂字了，他应该会知道那不是药了。我说你可以那时候就可以跟他讲，但是我们担心的是那个小孩比较看不懂字，那他就只看到这个很像糖，所以他就去拿了。
没错。再来就是家里头又有小小孩又有长辈，那我们可能做晚辈的都会替长辈分装好药品，那个分装好药品的一盒一盒的，一格一格的，这个也要放好，因为这个小朋友也是很容易就打开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对。好，再来我们分装的时候，我们在上一集千营药师特别提到了我们的药袋还是保留着。好，
对对，
当有任何的一个可能我们不希望的反应出现的时候，就去检查看看，哦，原来它是药品的副作用，好，去多做一些的了解啦，好，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哦。那我们这一集还要来聊到的是，我们要如何的降低还有避免药品的副作用带来的影响呢？请营养师。
其实像光是刚正确的服用药物，我忽然又想到一些例子
哦，
就是像那个塞剂啊，有些那个治疗一些比如说痔疮或是阴道炎这些塞剂，那药袋上一定会写是就是塞剂嘛，
对啊，
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没有看， 他
吞下去吗？
就吞下去。
他觉得那个塞剂就跟那个胶囊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跟伟华姐聊天，我就忽然又想到，所以这个真的正确使用药物，就是你要看清楚药袋。
嗯，
对对对，是真的很重要。
那我真的想问一下了，那倩怡，他应该是塞剂，如果吞下去，到底会怎么样啊？
好像也不会停，但是因为反正会融化，但是就没效啦。
对、啊，
你本来要局部使用嘛。
哎、欸，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不对？對對對，塞剂哦，你是应该从哪边进去？你从嘴里这样进去、欸？
对，对，
嗯，
就是因为它你本来是要局部浓度让它
慢慢释放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样等于没效。
是，
对。哦、然后还有就是、嗯、吃药，我们会希望你尽量配白开水。因为有些人老人啊，他好像整天喝茶，
嗯，
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用茶水配药啦，
是
因为茶里面会有那个 tannin， 就是那个鞣酸，
嗯，
那它有可能会跟一些成分产生沉淀，
嗯，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老人他可能就是比较会有失眠啊情况，
嗯，
那你就是比如说安眠药什么这些的效果也是会比较不好，
是，
所以当然我们都会希望说吃药要配白开水会比较稳妥啦，
对，好、
哦、
知道哈，
嗯、
虽然都是这个水水的哈、
嗯嗯嗯，
但是茶也是水，
对、
但是基本上服用药物的时候，避免有一些算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对，
或者是的产生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药品的疗效的话，记得一定要喝白开水，
对，
好、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然后像那个葡萄柚汁，大家应该之前新闻一天到晚在讲，应该也都知道，
嗯，
葡萄柚汁它可能会降低一些药物的代谢，所以会让药物的效果增加，它不是让所有的药都这样、
嗯、
但是它会跟某些药物
高血压药用
对
高血压药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所以总之啦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你尽量就是白开水配药、嗯、这样
是
最正确的
是我倩怡药师今天是再三的提醒啦、啊、因为在药师的现场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嗯、白开水服用药物、
嗯、
是温透懂这台语嘛齁
对对对啊对不要用滚烫的开水
哦就是温开水
因为有些老人他好像喜欢喝热热的水
嗯烫烫的
对
对
对可是那个药啊他劝大家最好用温的或者凉一点的白开水就好、
嗯、
不要用烫的啦因为他、
嗯、
你用烫的他可能很快就在你口中就
太快融化对不对
太快融化也就是也不太好啦就是、
嗯
所以就是温的或是有点凉的白开水这样
是
对
嗯好那倩怡药师在那个、如何降低跟避免药物副作用的部分、
嗯、
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因为毕竟提到副作用、虽然说我们不停的告诉大家不用恐慌不一定会发生、欸、但是他们还是会担心如何降低跟避免
哦那其实刚刚那些都是降低跟避免的一些方法啦
嗯
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包括老人吞咽困难齁或者是有人要用鼻胃管灌食
嗯
那或者是小朋友可能不容易吞服药品的话
嗯
那可能会想要把那个药压碎齁磨碎
嗯
那这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药物它如果是长效剂型的长效剂型它有两种它有一种是直接那个外膜啊它直接外膜做成一个坚硬的外膜那它可能打个比如说雷射小孔让它慢慢释出那你如果把它磨碎吃的话那你可能它本来你理论上比如说像高血压药你本来理论上那个药是要一整天慢慢释放出来让你一整天的血压慢慢的控制对不对都很稳定的控制那你一口气就给它磨了一口气吃下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血压是不是一下子嘣掉下去
对
就是会有这种危险所以类似
突然降得太快、哦、
对对所以像这个这等于就是不当的去使用它你把它磨粉
嗯嗯
那另外一种的话是它的做法它是因为一颗药它是很多很多药粉嘛那它那个每个它的有效成分它外面把它做那个微粒的包装
嗯
包裹了，那这时候呢，它可能会做成，它可以让你剥半吃，
嗯，
剥半的话还不会损害到它的那个剂型，但是如果你给它磨粉的话，磨粉的话，你可能因为它是包裹着那个控制的那个的剂型嘛，所以你把它磨粉的话， 你就会破坏那个剂型，所以它控释的这个等于效果就等于就失去，所以一样就是它就会瞬间的效果就发挥嘛，所以你就会等于一次的猛然的这个剂量就是好像有点比较高这样子。
是，
如果你很想要去把它磨粉或补板，最好都要询问一下会比较好。
嗯，或者是我们的药师可能会或者是医师开的那个药师他可以去做磨粉的。
嗯，
对不对？
对，
嗯，
然后有一些它是那个长绒的胶囊或是长绒锭。
嗯，
你如果看它是长绒的话，它就是会希望它到肠子才去崩解，我们平常药可能是到胃就崩解，
嗯，
但是他那个会特别希望他到肠才崩解，
嗯，
那原因可能就是像，有一些胃药哈，它在胃中就是那个胃酸的环境下会被破坏，那所以这时候他需要把它做成是肠溶的肠溶锭或是肠溶胶囊，让它到肠子，肠子是碱性的环境中才崩解，那它不会被破坏，那这时候它才被吸收。那如果这时候因为有的是胶囊嘛，你可能会想说胶囊我把它打
开
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就糟了。
哦，
因为你拆开以后等于那个药你吞下去之后直接到胃，那就被破坏了。
哦，
对，
欸，因为我自己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不会吞药，
嗯，
所以他遇到这样子的药品他就用咬碎的方式，他就不能够服用肠溶锭或者是那个缓释剂型的药，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要问医生，因为其实药真的很多种，
嗯，
所以不要担心。像我刚刚讲那个胃药那个啊，
嗯，
也是为了因为有些人那个鼻胃管灌食嘛，
嗯，
他一定得把它磨粉，
嗯，
那你又不能够让它好像在胃里面就被破坏，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像这一类的胃药啊，厂商就有研发出有一种它就是让它是就是我刚刚讲它可能是控释的这个微粒的剂型，它把它泡在水里，泡在开水里就好，
嗯，
然后那它就自己就会崩解，就会崩解成一杯水嘛，齁，那你就可以灌食，
嗯，
所以有这些选项是可以选的，
嗯，哼哼哼，
所以你如果你是有这个需求的，比如说我家里的病人是需要鼻胃管灌食，或是我家的长辈是不好吞咽的，最好是不是能够拨拌或磨粉，
是，
那或是我的小孩因为不太会吞，那这时候最好都要跟医生沟通，
嗯，
跟他讲清楚，那医生可以去选药，
是
选择适合大家的药，这样
子，是，所以要把需求提出来，
对对对，哦，啊，你不讲的话有时候会造成错误的用药，
嗯，
对对对，它要嘛无效，要嘛就是药效可能就是太多了，
是，了解，
对，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了解一下哦，欸，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的这个叔叔，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哦。嗯，不单单提到的，我喝牛奶打的嗝哦，都是那个牛奶味之外哦，他最后怎么样呢？哎呦，他觉得那个好麻烦哦。药师，你帮我换药就好了。哎，我们来认识一下，药师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药师可以直接的哎来帮病患换药吗？请药师。
因为其实啊，嗯，这个情境剧它其实后面还蛮。真实的一点就是有时候病人他就会拿着大包小包要丢到药局窗口说这个我不要吃了，
嗯，
那或者说你就帮我退药或换药，可是事实上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理论上医生应该是看过大家的症状然后病情之后做一些判断才帮病人做一些选择跟开药，那如果你为了就是说希望疾病能够获得治疗，应该是要乖乖把这些吃完。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有些自己的一些觉得考量，比如说这个药我吃以后哪里不舒服哈，但是我又不想跟医生讲，因为他会觉得我都不乖乖吃药什么的，
怕被医生骂啦。
对，因为大家现在好像还是会有比较怕医生的观念，所以不敢跟医生讲。
嗯，
但是其实真的都不要担心，就是要跟医生沟通。那我们药师能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帮各位做一些咨询的服务，就是你对这个药物是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可以帮你看说这个药它是用来治疗什么的，有没有符合你的适应症，好，那或者说你觉得有出现哪里哪里不舒服，那我们可以看看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不良反应， 那如果是不良反应的话，它是轻微的，可能之后再看看就好，还是说真的很严重，真的很严重，药师甚至可以帮你打电话跟医生沟通，问问看怎么办。像我上次讲的，就是有病人打电话来说他吃胃药就头痛，对，然后那个当场听了也是觉得，嗯，这会不会是你个人问题？可是事实上是真的是副作用。那这时候就会劝他说，你再观察两天看看，要是真的一直头痛，你就要跟医生反映。那像这个等于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请他观察看看。那要是严重的话，那严重的话都要请他立刻可能要回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供服务的。那另外我们可以帮病人看看说这有没有符合他的适应症。那在这边的话是有点差话题的，但是我们有接过一些电话，就是说病人他可能担心说医生是不是开错药。像我们有接过那个年轻女生，那她可能打电话来说她是年轻人又没有糖尿病，为什么开降血糖药，医生一定开错药了。那这时候我们心里都会跳一下，想说糟了，开错药吗？好，那你如果开错药，你吃了当然就可能就会有真的很不好的副作用发生嘛，因为那个又不是要治疗你的疾病，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去帮你确认。那确认完之后就哦，原来如此，就是刚上次有讲的那个访单跟那个药袋上面不是会有适应症吗？那其实啊，适应症是说，就是说主要它用来治疗什么，可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适应症外的治疗哈，那它可能是在一些文献报道里面有提到的，那有研究的，那医生就是为了治疗你的疾病，可能会帮你开这些药来用来治疗疾病用。那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在那个药袋上或是访单上写，但是其实他也是为了治疗疾病。像刚刚那个案例那个年轻女生糖尿病药，那这个光听就好像很觉得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去查以后呢，发现其实那个女生她是去看妇科医生，是为了调整她的月经，就是她有多发性卵巢囊肿，所以就是帮他开这个降血糖药用来调整，就是用来治疗这个多发性卵巢囊肿，所以事实上是合理的治疗，所以就是有跟他做一些解释让他安心使用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药师也是可以是当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增加信赖，就是提高医嘱的一个桥梁这样子。
是，我们今天特别分享的主题是了解药品副作用与安全用药的第二集哦，来分享的是如何降低或是避免药品的副作用。那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咯，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莹药师的分享，谢谢千莹药师，
谢谢。